箴言第二十一至二十五章。箴言第二十一章，让我们翻开圣经，箴言第二十一章。在第二十一章，所罗门说：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在希伯来文里面，龙沟的水呢，是指奔流的水。在以色列，人们呢试了许多的水闸，好把河水呢引到他们的田地。当然呢，这些水闸呢是用来改变水流的方向，以将水呢引到需要去的地方。所罗门说，事实上王的心掌握在主的手中，就像借着水闸可将水引到需要的地方一样。神能照他的旨意来指引王的心，我们应该将自己的心呢放在神的手中，好让神引导。实际上呢，圣经应许我们的就是我们可以与耶稣基督同行。那些日子以后，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作为神的儿女，神借着指引我的愿望来表达他在我生命中的旨意。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可以说我们的心都由主掌管，他按着自己的心意来指引我们的心，如同水闸改变水的方向，那才是我们应有的情形。第二句箴言呢，我们都可以证明，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不可思议的是，我们总可以把自己做的事情的合理化，我们所行的在自己眼中呢都看为正。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神看我的动机，相对于我做了什么呢，神总是对我背后的动机更有兴趣。一个人呢可能表现恰当的行为，却怀着错误的动机。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呢，我们读到，我们都要到基督的审判座前，要照我们的工作来受审判。耶稣告诉我们，我们确实将要因我的动机，而不是我做了什么而受审判。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一个人表面上可以为主做很多的事，心里想的呢，却要让自己啊被人承认。个人的目标是做一个领导啊领袖，但是这种动机就不对了。有一天呢，神要考验我们的心，我们的动机。因此呢，当我自以为做得对，可以说，主啊，看看我做了什么，我奉你的名说预言，奉你的名传道啊，我做了这一切。主说，我从来不认识你。要知道，神看重你的心，这样做动机不对。那就是为什么前面箴言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我心里的态度是什么呢？我心里的动机又如何呢？这是我应当省察的。然而谁知道呢？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那么我可以做些什么呢？神有一天要照我心里的动机来审判我，但是我的心完全败坏了，我还能做什么呢？就是大卫在诗篇139篇里说的，神呐，求你鉴察我，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我不知道自己的心思，因此呢，求主鉴察我，看有什么地方不像你。主啊，求你让我知道。 行仁义公平，比献祭更蒙耶和华悦纳。有些人呢，总是只想献祭。在新约里面，耶稣责备法利赛人，因为他们在十一奉献上过分的谨小慎微。当他们为菜园做奉献的时候，会数无穗种子，这九个给我，一个给神，一二三子，九个给我，一个给主。他们是过分的小心谨慎啊，谨小慎微的进行十一奉献。他们将茴香啊、薄荷、香料啊，都奉献十分之一。但是神说，你根本忽略的更重要的事，就是公义、怜悯和审判。神更喜欢我追求公义和怜悯，远远超过了要我献祭。行仁义公平，比献祭更蒙神悦纳。主说，我不喜悦献祭啊，我不在乎那些个东西，我喜悦忧伤痛悔的灵，我必顾念这样的人。但是他一度拒绝他们献祭，他说，不要再给我带祭物来，我厌恶你们的祭物，因为你们不是在真心献祭，这样的话献祭毫无意义。神说，不要来献祭，我不要你们献祭，我要你们真心悔改。公正的审判，公义怜悯，这才是神想要的。恶人发达，眼高心傲，这乃是罪。恶做什么都不对，人心高气傲，多讨神厌恶啊！一定要谦卑。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殷勤筹划的足智丰裕，行事急躁的都必缺乏。对那些想快速致富的人，那些搞快速致富骗局的人，这里呢就有个警告，你会自食恶果。致富无速成法，殷勤筹划的必致丰裕，快速致富的骗局将让你破产。用诡诈之舌求财的，就是自己取死，所得之财乃是吹来吹去的浮云。有些人呢，到处用诈术来骗钱，用诡诈之舌求财，他们有全部的骗术，但是一旦被识破，他们就会破产了。恶人的强暴必将自己扫除，因他们不肯按公平行事。负罪之人的路甚是弯曲，至于清洁的人，他所行的乃是正直。注意这诗中的对比啊，宁可住在房顶的角上，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妇人同住。很可能呢，一千个女人之中呢，有一个在争闹，他娶了一千个太太。当然有一个这样的妇女呢，可见这是他的经验之谈。他说啊，有一个这样的妻子呢，宁可住在房顶的角上。我真的无法理解这一点啊，说正经的，还是住在卧室里面的好。恶人的心，恶人受祸，他眼并不连续邻舍，恶人的心灵意念只喜欢邪恶。懈慢的人受刑罚，愚蒙的人就得智慧，智慧人受训诲便得知识。这些呢都不需要更多的解释了。一人思想恶人的家，知道恶人倾倒必致灭亡，虽而不听穷人哀求的，他将来呼吁也不蒙应允。这里呢再次说，神会替穷人伸冤，我们呢一直都看到神会为穷人伸冤。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如果你掩耳不听穷人的呼求，神说呢，他也对你掩耳。暗中送的礼物挽回怒气，怀中揣的贿赂止息暴怒。 秉公行义，使义人喜乐，使作孽的人败坏，迷离通达道路的必住在阴魂的会中，爱宴乐的必致穷乏，好酒爱高油的必不富足。恶人做了义人的赎价，奸诈人代替正直人，宁可住在旷野，不与争吵使气的妇人同住。再次他就必须应付那个妻子了，以千分之一的比率出现了那个妻子。智慧人家中积蓄宝物高油，愚昧人随得来随吞下。追求公义仁慈的就寻得生命、公义和尊荣。让我们再读一遍，追求公义仁慈的，那么他找到什么呢？他就寻得生命、公义和尊荣。智慧人爬上勇士的城墙，倾覆他所倚靠的坚垒，谨守口与舌的就保守自己免受灾难。我多少后悔，希望自己没有讲刚才说出的话。那个话呢，或许是开玩笑的，或者是无意说的。可谁又能经常收回自己说出的话呢？谨守口与舌的，就保守自己免受灾难。心骄气傲的人名叫懈慢，他行事狂妄都出于骄傲。懒惰人的心愿将他杀害，因为他手不肯做工。作者对懒人呢有很多评论，懒人的心愿会将自己毁掉，误了自己的一生。你光是想那是得不着的，因为你拒绝工作，所以呢是不能完成的心愿。有终日贪得无厌的，一人施舍而不吝惜，也就是说呢，懒人的心愿杀了他，他的手拒绝工作，他终日贪得无厌。恶人的祭物是可憎的，在本章先前的箴言呢谈到过这一方面。神呢喜好公义，审判呢胜过献祭，恶人的祭物是为神所憎恶的，神不要恶人的任何祭物，何况他存恶意来献呢？他的心里想着罪恶的事，却来到神的面前献祭。做假见证的必灭亡，唯有听真情而言的，其言长存。恶人脸无羞耻，正直人行事坚定。第三十节，没有人能以智慧、聪明、谋略抵挡耶和华，没有任何方法可以抵挡神的工作。没有人能以智慧、聪明、谋略来抵挡耶和华。马是为打仗之日预备的，得胜乃在乎耶和华。你靠什么得平安呢？得个人的安全感呢？你说在恐怖的日子可以佩戴枪那就行了，不对。主说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那你靠什么得到安全感呢？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除非主保守你，你保护自己的一切努力的都将是徒然的。最好呢，信靠主，将一切交托在他的手中，而不是抓在自己的手里。学习单纯的信靠主，依靠他的保护是多么重要啊。箴言第二十二章，美名胜过大财，恩宠强如金银。好名声真是很重要，真是值钱。好名声呢真很重要，美名胜过大财，恩宠强如金银。富户穷人在世相遇，在哪里呢？在神的眼中，都为耶和华所造。你的银行账户不能取悦于神，站在神面前受审判的我们都会聚集在一起，不管贫富都会聚集在一起，站在相同的位置。我们任何时候站到神的面前去，都相遇在相同的地位。 除非圣经的意思是穷人有一点点的优势，依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也就是说，对于依靠钱财的人想进天国，那是真难呢。财富的危险呢，是带来依靠财富的试探。我学会了用钱财来解决问题了，用钱财来影响人、控制人。因着财物的威力，我习惯于用财物来操纵人。穷人就没有这些问题了。来到神的面前受审判的时候，富人和穷人会相遇在一起。通达人见祸藏躲，愚蒙人前往受害。通达人，我们看到呢，有罪的生命将带来恶果。神借着耶稣基督给我们提供了赎罪祭，让我们躲避那个审判日。但是呢，愚昧人将错失救恩，面临审判。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追求公义仁慈的，就寻得生命、公义和尊荣。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乖僻人的路上有荆棘和网罗，保守自己生命的必要远离。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这篇经文呢，一直都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很多人痛心地看着他们的孩子反叛神，心里就充满着疑问。哎呀，这孩子为什么会如此的远离神呢？然而神说教养孩童，当然呢，它是包含教养孩童的责任。其希伯来原文指有系统的训练。你教养你的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呢？你在孩子身上的主要目标是什么呢？你为孩子设立的目标是什么？你最想给他们的又是些什么呢？你可能说，哎，我要他们成功啊，要他们快乐呀，要他们事业有成，要他们有良好的教育。但是这都是外邦人对孩子的目标，都是非基督信仰的目标。我们对孩子的主要目标应该是他们能与神同行，让他们学习认识神、侍奉神、与神同行。这并不是在贬低教育的价值。我想那些个目标呢，很好的啊，一个人应该尽力给自己受教育的机会。但是那不应该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标应该是我们的孩子能与神同行。我宁可要他们没有知识，做奴仆的工作，与神同行，也不要他们得了一个博士学位，却是不可知论者、无神论者，或者是亵渎神的人。我们的孩子并不全都是大学毕业，我必须承认自己对他们没有完全利用神给予他们的智慧去上大学而失望。然而我们学会了把这事完全交托给主，他们从大学毕业与否对我来说呢，没有什么关系。我很感谢神，因为他们都与神同行，那是最重要的事。很可能他们上了大学，心却被扭曲了，或者价值观被毁灭了。我呢，宁可他们与神同行而没有得到博士学位。教养孩童，你的目标是什么呢？这很重要。如果你的目标是训练孩子去争取成功，他们可能取得了成功，但却是个成功的异教徒。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富户管辖穷人，欠债的是债主的仆人，撒罪孽的必收灾祸，他惩恶的杖也必废掉，眼目慈善的就必蒙福，因他将食物分给穷人。这是神在谈论慷慨。 眼目慈善的就必蒙福，因他将食物分给穷人，赶出懈慢人，争端就消除，纷争和羞辱也必止息。一个懈慢人能引起争议和口角，这是令人惊讶的。因此呢，要赶走懈慢人。在这里呢，我们的教会曾经多次要懈慢人不要再来，那通常是罗曼的工作，他做的呢很有效率，也很有价值。只有健康的身体才能把毒物从自身系统排出去，身体太弱了就无法排除自身的毒素，身体呢也就会死亡。新约里说到要除酵，这原因就是一点面酵能使全团都发起来，因此要除酵。这里呢是同样的话，要赶出懈慢人，这样你就可以除掉很多问题，所有争论都会止息。喜爱清心的人，因他嘴上的恩言，王必与他为友。耶和华的眼目眷顾聪明人，却轻拜奸诈人的言语。懒惰人说，外头有狮子，我在街上就必被杀。任何借口都可以推掉工作。我要再次提到弗兰克林说的话，借口多的人不能办事。淫妇的口为深坑，耶和华所憎恶的必陷在其中。十五节呢，再次谈到要教养孩童，愚蒙迷住孩童的心，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赶除。无疑所罗门看到了他父亲的错误，大卫在管教孩子的事上呢相当没有原则，结果呢是儿子背叛了他。据说呢有一个儿子，大卫是从来不处罚的，或者是反对他的啊，只是放任他。这个儿子长大以后呢就恨他，背叛他。当然亚沙龙也背叛了大卫，大卫呢是一个没有管教原则的人。我们呢常常抱有错误的观念，哎呀，我不想破坏自己跟孩子的关系啊，我不想处罚他，哎，由他去吧。这就是懒散而缺乏管教的原则。愚蒙迷住孩童的心，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赶除。听之任之的小孩呢会反叛父母，欺压贫穷为要利己的，并送礼与富户的都必缺乏。到这里呢，箴言开始有一些改变了，中间很大一部分箴言多多少少呢各自独立，有的时候呢有对句出现，但是现在箴言的整体结构开始改变了。我们现在读的是比较长的箴言，也就是说呢有三五句合在一起成为箴言了。你将注意到这个明显的改变，有的呢不只是短短的四行，他们会有一个特定的观点展开论述。你需侧耳听受智慧人的言语，留心领会我的知识。你若心中存记，嘴上咬定，这便为美。我今日以此特特指教你，为要使你倚靠耶和华。谋略和知识的美事，我岂没有写给你吗？要使你知道箴言的实理，你好将箴言回复那打发你来的人。这一整段的中心意思是要注意听我给你们的指示并遵守它。该教训呢从根本上教导你们信靠主。接下来的呢是两节表达了一个观点，贫穷人你不可因他贫穷就抢夺他的物，也不可在城门口欺压困苦人，因耶和华必为他辩屈，抢夺他的，耶和华必夺取那人的命。再次说，神为穷人伸冤。以下24和25合并，表示了一个意思。 好生气的人不可与他结交，暴怒的人不可与他来往，恐怕你效法他的行为，自己就陷在网罗里。26和27节呢，也是一起的。不要与人击掌，不要为欠债的作保。你若没有什么偿还，何必使人夺去你睡卧的床呢？好多你认识的人，因为为人作保而受到牵连。因此呢，这里警告我们，不要为人作保，为别人借贷而签名。朋友啊，你要小心了。你先祖所立的地界，你不可挪移。当然，这在《申命记》中呢，是一条禁止大家改变地界的律法。地界呢，是神设立的，是财产所有权及其界定，不可挪移地界，还有属灵的寓意。地界呢，就是准则。从属灵的意义来说呢，很不幸的是，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有很多人呢想除去属灵的地界，或者说神道的基本真理，摆弄基督教基本真理的结果就会造成混乱。有人呢怀疑神道的权柄，怀疑耶稣基督是神，人们就开始挪移地界了，结果呢就造成了混乱。你看见办事殷勤的人吗？他必站在君王面前，必不站在下贱人面前。在希伯来文里是成为默默无名的人。箴言第23章，接下来的是三节并在一起的。你若与官长坐席，要留意在你面前的是谁。你若是贪食的，就当拿刀放在喉咙上，不可贪恋他的美食，因为是哄人的食物。因此呢，进去以后不要大吃大喝，不要一看到这些小小的精致的东西就狼吞虎咽，你永远不可能靠吃点心而吃饱肚子。所以呢，与长官坐席，你就要留意你面前放的是什么。你如果想贪吃，就当拿刀放在喉咙上，不要贪恋那些，不要动手去碰，他们都是骗人的。不要劳碌求富，修障自己的聪明。圣经说，若是累积财富，现在又说呢，不要劳碌求富，意思呢是不要让它成为生活的目标。若财宝加增，不要放在心上。神呢，可能使你的财宝增多，但是不要让你的心专注在这些的财宝上面。你岂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吗？因钱财必长翅膀，如鹰向天飞去。接下来呢，是三节一起的。不要吃恶眼人的饭，也不要贪他的美味。这不是指古代的迷信，说有些人有恶眼，只要看你一眼就下了咒语。看拳击预赛呢，有时候真好笑。有些人呢，在角落里面的人呢，恶眼瞪着对方，想要下咒语。而对方的拳击手呢，则有意避开那些个恶眼。这里指的呢，不是有某一种能力用恶眼给你下咒语的人。事实上，这只是说有恶意的人、邪恶的人，不要和恶人共餐。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如果他心里面想着恶事，就是邪恶的人。他虽对你说请吃请喝，他的心却与你相悖。你所吃的那点食物必吐出来，你所说的甘美言语也必落空。你不要说话给愚昧人听，因他必藐视你智慧的言语。以下我们呢在上一章读过了，这里呢是在重复。不可挪移古时的地界，也不可侵入孤儿的田地，因他们的救赎主大有能力，他必向你为他们辩屈。 换句话说呢，神要为寡妇与孤儿、穷人伸冤。如果你是寡妇、孤儿或者是穷人，那么就有个很棒的同盟者，神会为你伸冤。你要留心领受训诲，侧耳听从知识的言语，不可不管教孩童。你用杖打他，他必不至于死。你要用杖打他，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啊，如同我们提到过的，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希伯来文直译的是，根据孩子的情形教养他。也就是说呢，承认孩子们的个性，特质上有不同。啊，对有些孩子呢，打屁股是很好的管教方法。但是对于有些其他的孩子，你打他一天都不管用。因此呢，要知道孩子有不同的脾气，你要根据他们的脾气来管教他们。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光是为不争气的孩子哭，那是没有用的。要找到别的管教方法，总能够找到有效的管教方法的。或许剥夺他的部分权利或者欲望，对于有些孩子呢，就是有效的管教方法。我不鼓励打孩子，也不认为圣经在鼓励人们打孩子。但是呢，对有些孩子，偶尔让他哭一下呢，也是个好方法。几年以前呢，我还比较懂得如何教养孩子。在先前我们第一个牧养的小教会呢，只有一个房间，我们呢只能用布幕隔离把聚会的地方和主日学的教室隔开，那完全不是一个理想的情况。事实上呢，处于很艰难的状况，尤其是有一位教高中的女老师，她有一个根本不服管教的小女孩。放任自由的孩子呢，常常会背逆父母。这个小女孩呢，从来没有人管过，她常常啊无故的尖叫。因为我们都在同一间房间里面呢，只是用个布把它隔开，整个主日学呢都受到影响。那时候我还很年轻，刚刚牧养教会，自己呢也没有生过孩子，但是呢我知道怎么样带孩子。第二个星期天呢，我们在聚会，这个母亲呢开始上课的时候，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她的小女孩又开始大吼大叫。我就走过去，和蔼的带着这个小女孩出去散步。现在我可不会这么做了啊！把那个小女孩带出去之后呢，我呢打了她的小屁股，带她走到下一条街，用了一点我觉得最适当的心理学啊，这起了作用。但是我不鼓励这么做。但是从那个时候起，每当那个小女孩尖叫了，我只要看她一眼，她就会马上停下来。几年以前，我在亚利桑那州指导一个夏令营，一个大约是18岁吧，一个美丽的小姐走过来找我，她说：“你还记不记得我是谁呀？”我看着她说：“哎呀，我不记得了。”她告诉我她的名字，我说：“哦不，哇，她已经长成了一个很可爱的女孩了。不知道我以前打她是不是对这个有益呢？我想大概是的。”接下来的两节呢，又是合在一起的。我儿，你心若存智慧，我的心也甚欢喜。你的嘴若说正直话，我的心肠也必快乐。渊中的心肠指的是肾。他们觉得一个人最深的感情呢，不是心里面的感觉。尽管呢有情人节啊，一个人最深的情感呢，是由肚子处的某一部分来感受的。你真正铭刻的感受是在肚子部分， 这就是为什么新约里说却塞住连续的心，因为最深的感受是在下面。我们说我有一个直觉，是说成在肠子里的感觉。我们想描述的不只是一段情绪，而是深深的感受。这里呢，是父亲对他孩子说的话：我的心也甚欢喜，我儿，你心若存智慧，你的嘴若说正直话，我的心肠也必快乐。你心中不要嫉妒罪人，只要终日敬畏耶和华，因为至终必有善报。你的指望也不至断绝，我儿，你当听，当存智慧，好在正道上引导你的心。这里呢，再次说，看看路的尽头有一个终点，一切事物都有一个尽头。之后呢，我将站在神的面前，要好好想一想这一点。好饮酒的，好吃肉的，不要与他们来往，因为好酒贪食的必致贫穷，好睡觉的必穿破烂衣服。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他。你当买真理，就是智慧、训诲和聪明，也都不可卖。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你要使父母欢喜，使生你的快乐。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妓女是深坑，外女是狭井，她埋伏好像强盗，她使人中多有奸诈的。接下来是本章最后部分，都在谈一个问题，而且呢非常有趣。谁有祸患，谁有忧愁，谁有争斗，谁有哀叹，谁无故受伤，谁眼目红赤，就是呢流连饮酒，常去寻找调和酒的人。酒发红，在杯中闪烁，你不可观看。虽然下咽舒畅，终究是咬你如蛇，刺你如毒蛇。有些人认为呢，这是在说发酵的过程，它发酵的时候呢，你就应该避开它。换句话说呢，有不需要发酵的酒，酒在杯中自己动作，开始发酵以后呢，不要去动它。终究是咬你如蛇，刺你如毒蛇，你眼必看见淫妇，你将失去自由，你心必发出乖谬的话。那是你平常不会说的话，平常不会做的事。但是现在呢，你受了影响，放纵自己，就会做各式各样奇怪而愚昧的事。你必像躺在海中，做实在愚蠢的事，或像卧在桅杆上。你必说，人打我，我却未受伤，人鞭打我，我竟不觉得。你会带着一身的伤痕醒来，却不知道自己怎么受的伤。我几时清醒，然后又做什么呢？我仍去寻酒。在这里呢，箴言生动地描述了酗酒的悲惨结果。第24章，接下来的第24章呢，又是以对仗和小段箴言组合而成的。你不要嫉妒恶人，也不要起意与他们相处，因为他们的心图谋强暴，他们的口谈论奸恶。下一句是，房屋因智慧建造，又因聪明立稳，其中因知识充满各样美好宝贵的财物。智慧和知识的价值是，智慧人大有能力，有知识的人力上加力。你去打仗要凭智谋，谋士众多人变得，智慧极高非愚昧人所能及，所以在城门口不敢开口。城门呢是审判的地方。 设计作恶的必称为奸人，愚妄人的思念乃是罪恶，亵慢者为人所憎恶。人被拉到死地，你要解救；人将被杀，你需拦阻。你若说这事我未曾知道，换句话说呢，如果你有能力帮人却不帮，如果你说诶，看来我不知道啊，那衡量人心的岂不明白吗？保守你命的岂不知道吗？他岂不按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吗？你无法摆脱自己的责任，因为神知道你的心思，知道了你心里在想些什么。你可能会替自己找个借口说，哎呀，我不知道啊。但是神鉴察你的心，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而且呢，要按照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个人。我儿，你要吃蜜，因为是好的，吃蜂房下滴的蜜，便觉甘甜。你心得了智慧，也必觉得如此。你若找着，至终必有善报，你的指望也不至断绝。真理给人的甘甜呢，是多么大呢？在一件特别的事上，得到从主而来的智慧是多么的甘甜呢？就像蜂蜜入口那样的甜。当你得到聪明智慧，灵里就会觉得甘甜。你这恶人，不要埋伏攻击义人的家，不要毁坏他安居之所，因为义人虽七次跌倒，仍必兴起，恶人却被祸患倾倒。我们会跌倒，但是呢，感谢神，我们会再站起来。我常说，跌倒了呢，并不可怕，除非你就躺在那儿不动。每一个人呢都会跌倒，每一个人都会犯错，我们呢都不是完美的。神知道我们不完美，知道我们的本质，我们只是一些尘土。我们对自己的要求呢，常常比神还要多，我们常常比神更苦待自己。犯错的时候啊，我们会很失望，可是神却一点都不失望，他早就知道我们会跌倒，只是我对自己的期望呢比神还要高。而且呢，你跌倒的时候并没有神的审判或者定罪啊，只是你不起来才会招致神的审判。神理解我们，对我们怀着极大的耐心，就像你教小孩走路一样。你遇到的孩子会跌倒的，当然会尽力不让他跌倒了，可是小孩学走路的时候，有时候呢是会跌倒的。聪明的家长不会激动的尖叫着跑过去说，哎呀哎呀，怎么样，你还好吧？他只是说，哼哼，站起来再试一次吧。如果你表现出害怕或者是激动，那么小孩子也会激动呢，就会哭啊，进而呢气馁呢。但是如果你说很好，你做得很好，哎呀，你走了五步才跌倒的，已经非常好了。这鼓励小孩呢，去再接再厉。神在教我们走路的时候呢，我们也会跌倒的，我们也会气馁，心想，哎呀，我这么努力竟然又失败了。可是神说，不错呀，你再试一次吧。你在哪里犯了错？你的眼睛是因为没有注视着我，你只是看着路，因此呢，你就沉下去了。神抱起我们，拍去尘土，让我们再次开始。他对我们呢，真是有耐心，他是真正理解我们的。如果一人跌倒七次呢，他还会再站起来。接下来的呢，就很难做到了。你仇敌跌倒，你不要欢喜；他倾倒你心，不要快乐。恐怕耶和华看见就不喜悦，将怒气从仇敌身上转过来。高兴的动机呢，好像不太好。如果你高兴呢，神就会把他取走了。所以呢，你不要高兴，让神继续来击打他。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记得诗篇37篇和这个很相似。 很可能呢是所罗门从他父亲大卫那里学来的。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嫉妒恶人，因为恶人终不得善报，恶人的灯也必熄灭。不要嫉妒他们，他们将被铲除。往而你要敬畏耶和华与君王，不要与反复无常的人结交，因为他们的灾难必忽然而起。耶和华与君王所施行的毁灭，谁能知道呢？以下也是智慧人的箴言：审判时看人情面是不好的，对恶人说你是义人的，这人万民必咒诅，列邦必憎恶，责备恶人的必得喜悦，美好的福也必临到他，应对正直的犹如与人亲嘴。你要在外头预备公料，在田间办理整齐，然后建造房屋。不可无故做见证陷害邻舍，也不可用嘴欺骗人。不可说人怎样待我，我也怎样待他，我必照他所行的报复他。不要那么说，这是常见的事，说我要报复。但我们还没有长大的时候呢，会照别人待我的样子去待人。可是神说不要那样说，主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三十节以后呢，我们读到关于懒人的话：我经过懒惰人的田地，无知人的葡萄园，荆棘长满了地皮，刺草遮盖了田面，石墙也坍塌了。去过田里的人呢，就可以想象到这幅图画。所有围绕葡萄园的石墙，通常呢很整齐的，但是懒人的石墙呢却坍塌了。我看见就留心思想，我看着就领了训诲。再睡片时，打盹片时，抱着手躺卧片时，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速来，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从懒人得来的教训。第二十五章，第二十五章呢是西西家做王的时候收集的，西西家王的文士把他们呢列入到箴言中。西西家王掌权的时候，全国产生了一段时期的复兴。西西家之前，王国衰败到了低谷。西西家王掌权之后呢，产生了一次属灵的大复兴，这是一次全国民的运动。在所有的属灵复兴中，人们都觉得有必要回到神的道上。看到人们对神的话有兴趣，你就知道复兴正在发生。因为复兴总是使人对神的话有更新的需求，因此呢，西西家的文士开始寻求神的话语，寻找圣经的经文。他们找到这些箴言，并且呢，把他们加入到箴言中。第二十五章第一节说得很明白。以下也是所罗门的箴言，是犹大王西西家的人所誊录的。可见呢，是他们找到这些，并且呢，加入到箴言书中。所罗门的箴言：将是隐蔽，乃神的荣耀。将是查清，乃君王的荣耀。神隐藏很多知识和智慧、能力和全能。宇宙的奥秘是神所隐藏的，而王的荣耀是去寻找事实的真相。天之高，地之厚，君王之心也测不透。第四节、第五节呢，是一起的。除去银子的渣子，就有银子出来，银匠能以作器皿。除去王面前的恶人，国位就靠公义坚立。神要除去渣子。我们知道那日将要来到，神将用火来试验我们的工作。 我们站立在王的面前，渣子将被除去。他将以公义建立他的国度，所有的渣子都将被除去。不要在王面前妄自尊大，不要在大人的位上站立，宁可有人说请你上来，强如在你觐见的王子面前叫你退下。赫尔引述耶稣的话说，被人请去赴筵席时，不要坐在首位上，最好坐在末位上，好叫那请你的人来对你说，朋友请上座。这远比坐在上位而主人前来对你说，哎呀，你坐错了地方了，让座给这一位吧，这要好。可见耶稣或多或少呢，是在引用所罗门这里的话，宁可有人说请你上来，强如在你觐见的王子面前叫你退下。不要冒失出去与人争竞，免得至终被他羞辱，你就不知道怎样行了。你与邻舍争讼，要与他一人辩论，不可泄露人的密事，恐怕听见的人骂你，你的臭名就难以脱离。第十一节啊，非常的形象。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我不知道是不是金黄色的美味的苹果落在银网子里，但是呢，看起来呢实在是很棒。这就像说的合宜的话。有些人呢有说话适宜的恩赐，在一个非常火爆的场合上，每一个人呢都很紧张，而有人呢就有能力说出了适当的话，把整个场面呢缓和下来。你心里想，哇，本来整件事都要完蛋了，哎，幸亏有人出来说了合宜的话语，这是多么荣耀啊。神给了我们在合适的时机说合适话的恩赐。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多时候啊，我们知道该说什么，却是又很难说出来。这是什么怪事儿了？使我们知道该说什么，却又很难说出来。即便是对自己的妻子，我也常常说对她该说的话。我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有这种困难，好像啊有一种拦阻，让我呢不能适时的说出合宜的话。有很多次了，我们本来说合宜的话，改变了整个气氛。说出合宜的话语是多么荣耀的事呢？然而我们明明知道这个话，却又常常不肯说出来，这不是什么好行为呀。事实上，有合宜的话阻止了坏事情发生，却又说不出来，这就是一种罪过。或许呢，我们心里面的恶，我们自己都不知道，但是呢，我知道神爱我，我喜欢这一点，但是有时候啊，我也很气自己，因为我知道该做什么，却又不去做。智慧人的劝诫，在顺从的人耳中，好像金耳环和金晶的装饰。忠信的使者叫差他的人心里舒畅，就如在收割时有冰雪的凉气。空夸赠送礼物的，好像无语的风云。恒常忍耐可以劝动君王，柔和的舌头能折断骨头。你得了蜜吗？只可吃够而已，恐怕你过饱就呕吐出来。下一句呢很有意思啊，你的脚要少进邻舍的家，恐怕他厌烦你，恨恶你。你呀老坐在那儿，别人呢有事情要办，你呀却坐着不动。你的脚要少进邻舍的家，恐怕他厌烦你，恨恶你。做假见证陷害邻舍的，就是大锤，是利刀，是快剑。患难时倚靠不忠诚的人，好像破坏的牙，错骨缝的脚。对伤心的人唱歌，就如冬天脱衣服， 又如碱上倒醋。我们呢常常将醋呢倒在苏打粉里，对伤心的人唱歌，就如冬天脱衣服，又如碱上倒醋。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饭吃。保罗在罗马书第12章的15节中引用了这话，说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水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头上，耶和华也必赏赐你。这是什么意思呢？我确信堆炭火呢不是坏事，可能他们有什么习俗，让你们呢就更能够了解堆炭火在头上的意义了。但是这不是说将地狱之冠戴在他们的头上。有人建议说，这会让他们觉得羞愧。换句话说呢，如果你的仇敌饿了，你给他饭吃，渴了给他水喝，就会使他呢异常的羞愧，主就会赏赐你。我们的动机呢，不应该是要把火堆在他头上。我这么做的动机是出于真正的仁慈大方。北风生雨，缠棒人的舌头也生怒容。有人背后嚼舌根，只需要瞪他一眼，这样呢，即可制止他们，不需要大动肝火。缠棒人的舌头也生怒容。宁可住在房顶的角上，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妇人同住。这一节呢我们读到过的，但是那些抄写的文士呢显然很喜欢这个经节。有好消息从远方来，就如拿凉水给口渴的人喝，一人在恶人面前退缩，好像躺浑之泉，弄浊之井。痴迷过多是不好的，考究自己的荣耀也是可厌的。然后是最后一节，人不制服自己的心，好像毁坏的诚意没有强援。一个人不管理自己的心，总是发脾气，就好像没有防御的城镇，只有毁坏的城墙。哦，神啊，求你帮助我们制服自己的心。